说告须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远离方便力，普充诸佛闻方便力，所种善根不具足，不常随善知识教。这一段文啊，我们昨天是讲过的，但是今天还是从这里开始讲。佛告须菩提尊者说，这位菩萨远离方便力，这个远离我昨天当个弃舍讲哈，或者说是不学习，不学习这个方便力。什么叫做远离方便力？不从诸佛闻方便力，不随从诸佛去听闻佛讲说的方便力。佛为我们开示这个方便力，我不愿意听，也不闻啊。所种善根不具足，你不听佛说方便力，你栽培善根的时候就没有方便力，就不具足这样的智慧啊。不常随善知识教，这句话呢另有别意啊，就是有的人呢能随从诸佛说法，听佛说方便力啊，学习方便力，学习了方便力，栽培善根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方便力的，但是不常随善知识教，不是长时期的随顺佛陀的教诲，就是少少的这样子啊做啊，栽培善根的时候是具足了方便力，但是不常这样做，这样的啊开始表示我们学习般若法门呢还是要长时期的学习，你才能成就般若的智慧的，短时间的学习你的般若在你内心里面不成熟，慢慢的就完全死掉了，这样子呢所种善根还是不具足。从这里呀、知道学习般若波罗蜜还是需要时间的。世尊，何等是方便力？这以下是佛陀告诉我们呢这个方便力成就了啊，这个意思。何等是方便力啊？菩萨摩诃萨行识方便力得一切种子啊，这个菩萨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行识方便力啊，就是实际上能实践这个般若的智慧啊，在我们的身口意上面可这样努力，可这样学习啊，得一切种子啊，就是先成就啊根本的无分别的般若波罗蜜，先见第一谛，而后啊广学佛法，见识殊谛啊，那就圆满了无上菩提啊，得了一切种子。何等是方便力啊？佛言：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的时候， 请檀陀波罗蜜应沙婆惹念。沙婆惹我们昨天说就是佛的一切种子啊，但是初开始要学习第一地啊，所以应沙婆惹念就是与地义相应的念啊，就是相应的观察。这个念和观还是有点差别的，这个念呢是意念，把所意念的事情呢在心里面分明地显现出来叫做念啊，说我念我的母亲呢就很分明地我母亲的相貌面相就显现出来，那叫做念。现在这个应沙婆惹念呢就是把这个地义的相貌要把它在心里面现出来，然后加以观察。如果你不念你观什么呢？是不能观的。所以观之前需要有念，这个念能现前也就是你以前学习过，然后才能够现出来这个相貌的。这应沙婆惹念呢这句话是总说的，下边呢详细的说出来这应沙婆惹念的相貌啊，说布施佛就是供养佛啊，或者是香花的供养，或者是衣食住的这些供养啊，供养佛要必之佛，就或者是布施必之佛啊，或者是供养了声闻，就是这些阿罗汉啊，就是出果须的话也是圣人，斯的话阿罗汉也是圣人啊，这前面这都是啊。三乘圣者都不是凡夫，下边呢要引，这就是一般的凡夫啊。你不是给凡夫，或者是给非人，就是鬼神啊。我们呢，这个布施的对象。不只是三乘圣者啊，就是凡夫我们也应该布施啊。所以这上面又说淫又说非淫，这一段呢是说布施对象啊，下边呢再说出来应沙婆惹念，是时不生不思想受之想。我们没得圣道的人呢，我们要布施的时候我们会有布施想，会有受者想，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这样的布施给供佛了啊，供养圣人或者是其他的人，他们是接受我的供养了啊，有受者想。这是布施想和受持想是两个想，实在还有第三个，就是我是布施者，有这样的啊，有这样的观念啊，要是由圣人的智慧来评论这件事呢，这个布施想、受持想，实在就是执着。就是有执着的想法。我们呢，不但是布施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经过我们内心的念、内心的思维。我们自己只是感觉到心里面，在思维这件事啊，在处理这件事而已。但是佛菩萨来看呢？我们都是有执着心的， 执着的意思在里面。但是现在呢，佛告诉我们呢，要改变这个执着想啊，改变这个布施想和受持想，要应沙般若念，要和这个应沙般若念呢，就是和诸法如让它相应，与诸法如相应，相应的念啊。所以不生不是想，就是不生这个执着想啊。和一个什么理由需要改变我们原来的思想习惯呢？我不要这样执着呢。是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这个我们在语言上用这名言去表达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人啊，佛也是人，有人成佛的啊，都是人。可是啊，在佛法里面经过学习以后，他不是平常人的，他是圣人啊，和平常人有差别。这个平常人和圣人有差别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不知道，不能明白诸法的真实相，所以我们是凡夫。我们现在学习佛法以后，我们发菩提心了，想要做圣人，我不愿意继续做凡夫了，那你就要改变你的思想，要做这件事。做这件事啊，就是在平常的时候，不是打禅期的时候我就参加禅期在做禅，不是的。你就在你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做啊。我昨天说过啊，是昨天说嘛，我们出家人呢上早殿啊，上晚殿，就这样就出家人的事情就做好了。其实不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应该假设我们学习啊，现在我们学习这个经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我不是学习阿弥陀经，我们学习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我们学习的法华经是华严经，那和学习阿弥陀经不一样啊。我们的功课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观一切法自相空，要做这件事，早晨起来就应该做这件事。一直到晚间睡觉之前还是做这件事。那么怎么做呢？观一切法之前，观就是思维，就是先是念，把所观察的事情显现在心里面，然后加以思维。但是这个其实这个文还是简略了一点，就是应该呀，还要修什么陀的，你要在修观之前呢先修什么陀，先修止，应该做这件事。这个文只是说观，没有说止啊。这个我们要或者先观也可以啊，然先观而后修止，或者是先修止而后修观也可以啊。如果说是你这个什么陀的止啊，你修得很好，我一坐24小时都可以修什么陀，止了24小时，然后再开始修观，那也可以，也可以这样。或者我先呢修什么陀入定3个钟头，然后我再修观。那也是可以啊。总而言之，不只是修观，应该还是修定的啊，就是修生活的止。因为修止的时候啊，你在修观，这观它有力量，有力量，就是定内修观，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修定，你只是修观呢，观没力量，没力量。没有力量是什么呢？你心里面没有味道， 你不感觉到啊，这个观有个味道的，不感觉到，就是也还是不能得圣道。佛呀，又修止，又修观，啊，又修观，又修止，慢慢的得无生法眼了，也就是圣眼了。不要说我出家一百年了，和出家一样，不是那样回事，那是搞得不对了，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是观一切法自相空，这一切法呢，当然我们说这就是有为法，或者说是有漏法，再明白一点说，就是我们的臭皮囊，就是这个舌受显示的，主要是这个，就观察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这都是因缘舍生法。好，观一切法就是思维。好，这个一切这两个字是很广，它的含义是很广博的，不只是一件事，所有的因缘生法都可以包括在内里。好，所以叫做一切法。这个法这个字呢，就是它有体相显现出来，我们可以有印识，这件事出现了以后，我们心里面印识，舌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或者舌声舌受显现识，它有它的体相，我们能引起我们的印识，所以叫做法。在这里就是一切是因缘生法，自相空，这个自相空，当然啊，这个自相空是这样说啊。什么叫做自呢？这个自是对他说的，啊，这个自己和他人，有自就有他，有他就有自。这个什么叫做自？什么叫做他呢？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因缘所生法，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现起的。因缘现起这个地方呢，有个因缘，还有个所生法，这是两件事啊。这个所生法就叫做自，这个自是对那个因缘说的，有因缘才有所生法，就是这样意思。这个这上面说呢，叫做自，叫做一切法自相空啊，一切法的自相，一切法的自相空，这是两句话。这个我们学习唯识啊，学习色大乘论啊，学习欲界识的论哈，它叫做依他起，它的名字叫做依他起哈，这是自相。他那个句话里面用一个他，这里用个自，那个依他起呢，这个依谁依呢？谁依靠谁呢？就是所生法要依靠因缘的他才能现起，所以他那个他是指因缘说的。在这个字呢，就是因缘的所生法说的，只是所生法叫做字。这个字，字相空哈，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眼睛有眼睛的因缘，耳有耳的因缘，耳有耳的自相，眼有眼的自相，我有我的自相，你有你的自相，每一法都有它本身的体相，所以叫做自相，是这样意思。这个自相空，这个空也可以翻一个无，也可以就自相无，也可以这么说，或者把这无字放在上面，是无自相，这么讲也可以，自相无，或者自性无，也可以，自己的体性，自己的体相是没有的，就是这么句话，这么意思。那么我们看因缘所生法是有吗？怎么能说没有呢？ 这是个问题。那么怎么根据什么理由说没有呢？我看见这里是事实，这个房子是姻缘，有一个姻缘呢，成这个具足了，这个姻缘具足了，就把这个房子造出来了，造好了，姻缘所生房，这是有吗？怎么能说没有呢？这是一个可以这样提出这个问题哈。但是这里在说无是没有的，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地方和这个字有关系，字相空，字相空。我们现在说有，我只想有，我们可以这么讲哈。但在道理上讲呢，什么叫做自相有？你认为是自相有，我可以提出问题，你说出理由，什么叫做自相有？你说出理由来。我说自相是空，你说自相有，你说出理由来。说出理由来呢，我们说这样的啊，我们还说这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是因缘具足了，把这个房子造出来。说这个房子啊，它是自相有，它的体相是有。那么我的看法是这样哈、啊，如果在呀、啊，因缘不具足，没有造这个房子，就有这个房子，就这叫做自相有。不需要因缘，就是这个房子他自己有了，那可以名之为自相有。但是佛法的意思说是啊，没有因缘的时候，因缘不具足的时候，这个房子是没有的，所以叫做自相空。他离开了因缘，他自己是没有的，所以叫做自相空。这个这么人讲自相空，应该这句话说得通吧？说是啊，不需要有因缘的时候，这个房子没有办法出来个房子的，这房子不能有。所以你说自相有，这句话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还是得要承认自相空，它是没有自相的。所以观一切法自相空，这个自相空这个道理呀、啊，可以普遍的使用。房子是这样子啊，我们人的生命体也是这样子，这个身我们的生命体也要因缘有，没有因缘这个身体不能有。所以啊，观这个房子是自相空啊，观这人的身体也是自相空。没有因缘它不能有，要有因缘它才有，它一定是依他有，一定要依靠因缘它才能有，所以它不能自己有，所以叫自相空。我们早晨起来呀，你就做这件事，就思维呀，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是自相空，你就思维以后，思维它一分钟也可以，思维到五分钟也可以，然后就修什么陀的寂静住。寂静住当然要有个水源境啊，安住在水源境那里，寂静住住它一小时也可以，住三十分钟也可以，然后再思维呀、啊，自相空。这样你思维久了呢，你心一动，你立刻就知道，这老虎来了，立刻知道老虎是自相空。说毒蛇来了，立刻也是自相空。自相空里面没有老虎，也没有蛇，你立刻就熟悉这件事，立刻就会知道这件事。所以叫做观一切法自相空。但这样子呢，就改变了我们原来的这种执着，有这老虎，有了是有老虎，是有毒蛇啊，我们这个想法就改变了，就不是那么 心里面呢、啊，我们的贪嗔痴在有上起来的呀，有志向有，贪嗔痴都是有，这个都可恨啊，这个都可爱，这个爱和恨就从这里出来了。现在是观一切法自相空，这爱恨的根据地被消灭了，没有可爱的，也没有可恨的。我改变我们原来的想法，所以观一切法自性空，说自性空这么说也可以，说自性空，说自性无，说无自性都可以，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自性空
无生，这是第二句话。怎么叫做无生？怎么叫做生？怎么叫做无生呢？生还是因缘具足了这件事才出现，生就是由无而有，就叫做生。由无而有怎么能有？不能自然有，一定是要靠因缘才出现的，一定是靠因缘，不然没有这件事。没有这件事，现在说也还和前面自相空道理一样，怎么会生的呢？说自然的有的也不是，一定是靠因缘有，因缘有它就是自相空，自相空里面生不可得，生是没有的。是这个，说是这个房子已经造好了，造好了它还是自相空，它还是自性无、哦、自性无里面房子不可无所有，房子是没有的，所以生就是无生，就这样思维，这样的生无，这个无生这句话呢，和前面那个自相空意义是相同的。自相空就可以，也可以说自相有，我不承认自相有，我认为是自相空，要经过内心的思维。前面这无生也是无生，前面就是生，无生否认这个生，但是否认这个自这个生啊，就是否认是自相有的生，因缘具足了这件事出现了，这个还应该承认的，不能否认这件事还是有生。但是他是自相空的时候，观察这个生不能成立，在自相空里面没有法能现前的，所以叫做无生。叫无定相，无定相这句话呢就是定相，无定相就否认这个定相。我昨天也曾经的 说过这句话哈，这个定向是什么意思？决定是这样子了，不能改变的，那么那就叫定向。现在佛法说没有定向，没有决定的事情，没有决定，这是佛法是最殊胜的地方，就是一切法是不是决定的。说这个人很笨也不决定，这个很聪明也不决定，你这个人很聪明啊，你常会愚弄别人，看见别人聪明人有智慧的人呢，他一睁开眼睛看这些都是笨人， 我随时可以愚弄这些人，可以做这些事，而我们这个笨人呢受人家愚弄了还不知道，还不知道的、所以那个聪明人愚弄了人以后感觉很得意，他一直在做这种事情，将来这个人一定变成个笨蛋，那因果就是，所以他很聪明啊，不是决定的。你常常愚弄别人呢，你将来就变成个笨蛋，就变成要受别人愚弄了，所以不是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很笨呢，不决定。我们好好的学习佛法，开智慧，不要愚弄别人呢，你将来会有智慧的。无定向。如果现在我的相貌很丑陋啊，自己也不欢喜啊，不决定，你好好的多拜佛多赞叹佛，不要愚弄别人，慢慢你的相貌会庄严，会改变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决定的，都是可以改变的，是无定向，一切法是因缘生的，就是他怎么会有这件事呢？是因缘生的，由因缘来决定这件事， 要是我们学习佛法能够啊超越这有漏的境界，不要有贪嗔痴，得了圣道以后有了般若的智慧啊，从那以后再不糊涂了，再不糊涂了，永久的成为圣人。成为圣人的呀好处呢，他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对别人有慈悲心。这个我们说小乘的呀佛教学者就是没有大悲心，所以不是大乘佛法，他就是自己修要圣道成功了，就入无余涅槃了，就大势已毕，其世界上的事情再不管了，世界很多人还在那里受苦啊，他不管了，所以他没有说他没有大悲心。但是可以，你我们不要误会，像我们一般也没有大悲心，不是那个意思，他还是有慈悲心的，阿罗汉是有慈悲心，就是时间有时间性，入无余涅槃再不慈悲众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你学习小乘佛法也好，学习大乘也法也好，都是有慈悲心的，你要学习慈悲心，学习慈悲心呢，当然我昨天说你还要学习般若的智慧，不能只学习慈悲心不行，慈悲里边有愚痴啊，那个慈悲不是佛法所赞叹的，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现在说的是般若波罗蜜，你学习智慧的时候呢，当然你常常这样修观修止观啊，常常修止观呢，你断了内心的贪嗔痴以后，超越凡夫的境界，达到这无漏无为的境界的时候，永久不会再愚痴，那他就而不会再堕落下来的。这个和我们说一般的凡夫境界呀、啊，我们凡夫说这个人呢很聪明，还做了皇帝了，下一生可能跑到三恶道去了，他会有升也有降，会有这个糊涂的境界。但是我们学习佛法，他有超越而不会再下来，不会堕落的人，也不会堕落。为什么？就是有智慧，不再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所以他不会堕落，不会堕落这个事情。所以是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这无定相在我们有漏的世界啊，不可以有高慢心的、啊。我说我现在很得意啊，你不要高慢，靠不住的。你要就知道，这不是决定的，是无常的。你现在感觉很得意啊，但是会转眼间就变了。无定相，无定相，因缘所生法都是这样子，无定相，没有决定的。无定相，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你要好好保护它。不然的话，无定相，随时会有问题呀、啊。啊，我很健康，一刹那间就不对了啊。是无定相啊，只有是得了圣道以后，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不退转。你得了圣道以后，不再失掉了，那好一点，靠得住了。这个得了出果须陀洹呢，再不会到三恶道去。说是我得须陀洹果之前，得无生法眼之前，做过恶事，做恶事也不会到三恶道去。因为你现在有正念，你得了圣道以后，你心里面有正念呢，他就不会堕落。所以我们呢、啊，学习佛法是非常的重要。好好学习佛法，保持正念，就不会堕落。说无定相，是这些因缘所生法都靠不住的，不是决定的。这里面呢，就是我们现在还在凡夫的时候啊，心里面有的时候啊，有贪心，有嗔心，有所得，有所执着的时候，这些境界都靠不住。无定相，但这句话也表示我们有希望， 不是决定这样子，我们好好学习就戒定慧，我们会有更有希望的境界出现，可以得可以升到天上去，也可以到阿弥陀佛国去。所有的呀，我们凡夫办不到的事情呢，我们都能办得到。我们所欢喜的事情，我们都有可能会成就的。所以这无定向这句话也可以警觉我们，但是也表示我们有希望。但是我们要不努力不行，你天天还做那些呀没有什么用的事情啊，那不行。我们佛法告诉我们要学习三十七大品，也学习六波罗蜜，这样子我慢慢慢慢的会高升，会能超越。我们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呢，那不行，那不行。你要一定啊，常常的学习啊经律论，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增长智慧。由这个智，这段文就是这个意思，增长了智慧，用智慧来学习六波罗蜜，那就我们有希望，我们是有希望的。无定向，无所转。这无所转什么意思？无所转就是有转，有转变。那我现在呀，我由愚痴转变成聪明了，啊，由苦恼转变成安乐了。但是在观一切法自相空上无所转，没有转变。在转变上就是没有转变。因为观察到自相空，自相空里面无有少法可得，转变什么？所以使令心里面没有执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为了无定向呢，所以就可以转变。但是观察到自相空，你又没有所转变，没有法可转变的。我们要是学习佛法啊，我弘扬佛法，我广度众生。你弘扬佛法有广度众生吗？无所转，观一切法自相空啊，无定向也无所转，所以心里还是无所得的。若诸法实相，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啊，你内心的你内里面的需要分别心就没有了啊，就契入的诸法的真实相，契入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是离明言相的。契入到那里，将来我们比如说我们修止观啊，修止观我们修止的时候啊，比如说是我们一出入洗做水眼镜，我们的分别心安住在出入洗这里，那么这就是有一个水眼镜，我们的心呢安住在这里不要动。是这样的，但是你要观一切法自相空的时候，眼耳鼻身意无所不可得，舍身想也是不可得，出入息也不可得，你心里住在哪里？这时候无有少法可得，也就无有少法可住，这个时候就入诸法实相。所以初开始啊，你修止的时候，修什么头止的时候，你是有所得相，你的心住在那里。但是要观一切法自相空的时候，就没有法可住了。你修那什么头的止，就不住在有所得的境界，是无所得呀。我初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般若的空，诸法空，就是智慧没成就啊。你初开始学习的时候，不要要求圆满，你就观一切法空，这心就住在空这里，可以这样做，但是这样就是不圆满。你又有所执着，执着空也是个问题。那初开始不要紧，你可以这样做。说入诸法实相啊，由于你观察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向无所转呢，就超越了这虚妄的境界，你心里面安住在这不可思议那个地方，所以入诸法实相就契入了。时间久了啊， 初开始啊，当然你还是平平常常的，但时间久了你这个烦恼就不动了，你这贪嗔痴就不动。在继续努力的时候呢，你心清净，心清净，就是贪嗔痴不动的这个境界，你心里也不执着，那就接近到圣人的境界，会有这个事情啊。入诸法实相，什么叫做诸法实相呢？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这叫诸法实相啊。这所说的一切法无作无起相，这个作和起，这个起就是所起啊，这个作就是能作，那么能作就是因缘，所起的就是因缘所生法。现在说观一切法，入诸法实相，说一切法无作无起相，因缘所生法是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这个所生法是由因缘来的，因缘也是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初开始是观所生法是自相空，等到熟悉了，观因缘也是自相空，你的所观境慢慢的就广大了啊，是这样意思。菩萨一是方便利故，增益善根。现在说什么是方便利，就是观一切法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所谓一切法无作无起相，这就是方便利。因如是的方便利，不生不实相，也不生受之相。也就是我供养佛的时候，观察佛也是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好，我供养阿罗汉必知佛，我供养一般的人，我去布施这个鬼神，也是自相空，无生无定相，无所转入诸法实相，是平等相。凡夫和圣人无差别相。我们本身你有修行的，我愿意供养你；你要没有修行，不供养你。你这是有所得啊，你是要在观一切法自相空，没有凡圣的差别。你要有，这就是有般若的智慧啊。有了般若的智慧，你所修行的布施是非常殊胜的，无差别相。所以我们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你能这样学习啊，你慢慢的、慢慢的，你就成为圣人的。我昨天说过，我听说有一个比丘尼能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背下来30卷呢，不是少数啊。我把《阿弥陀经》背下来，那很容易的事情。但是30卷的《摩诃般若波罗蜜》能背下来不容易。因为《法华经》7卷呢，你要能背下来说不容易，你要用点力量的。现在30卷那可是不简单，可是不容易。有的人能背几百卷的经，不可思议。